这个的灵界中间呢，是因着受洗而改变过来的。这旷野的红海很清楚了，没有过红海之前，法老可以有军队把他追赶捉回去。过了红海了，法老兄弟再不能追赶了。法老的兄弟追赶以色列百姓到红海为止，红海也过了，以色列百姓还可以软弱，所以他们会发怨言，他们甚至于有许多的罪恶，道德罪恶，所以他们不会回埃及。回不回埃及的那一个的隔断，是红海收洗把他们隔断过来的，所以这也是神的拯救的一部分的工作。这就为什么缘故加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也必被定罪。你要不被定罪相信就可以了，得救还不是。这里的得救不光是神的律法的底下得救，神律法底下的得救，逾越节羔羊过了，神的律法底下就得救了。这个得救是脱离了法老王管辖的得救，脱离法老王的管辖，不光有逾越节，还要过红海，不光心都相信主耶稣做救主，还要收进归到主的名下。那么这是神的两方面的那个拯救的工作。好，此次的大击打是一个，红海是一个，这个过了之后呢，第三个神的救赎和拯救里面，就神的恩待，恩待他。你去到圣经会发现嘛，啊，有一件的事情很有意思，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没有多久就发怨言，对不对？面吃完了，他们就发怨言了。没有水喝了，他们就发怨言了。亚玛的人来打他们了，他们就发怨言了。但是发了怨言，神不生气，神不生气。等到以后过了西奈山了，他们因为走路很艰难发怨言了，神把瘟疫就降下来了。他们所吃的那个玛纳没有味道，哦，神就叫他们死了好多的人。他们说没有水喝了，神就叫他们死了好多人。神的做法改变。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经先要发现问题啊，所以要发现比较问题的。那么这个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神的带领与他的时间性，神的带领绝对有他的过程的啊。所以你永让我讲一个幽默的话，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在神面前出蒙恩还可以赖皮，蒙恩觉得不能赖皮了，出蒙恩赖皮赖皮神不会打的，蒙恩觉得再赖皮啊，神要打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刚刚出蒙恩嘛，多赖皮赖皮啊，或者以后啊就少赖皮一点啊，要小心一点了啊。这是一个地中海，这是埃及，在埃及地方，你会看见这是西南的半岛啊，然后西南的半岛，这里是红海，这里是红海，这是南塞啊，或者我想应该画的还要过来一点。这里呢是红海，啊，当雅各死的时候啊，约瑟就带着他父亲的尸首，沿着红海边走，到了迦南地，是迦南地，很快到了，进到迦南地，把他父亲葬了。等到摩西带他们的时候啊，沿海的路很近，神不让他们走，神叫他们往南走。在往南走的时候啊，法老的军队来追赶他们了，他们就过了红海过来，到红海过来啊，对不对？这是红海啊，到红海过来，在红海过来了之后，然后往南移，到一个山，就是西奈山，西奈是在这里，西奈山在这里，他们从南山起行，一直走到了西奈山，大概三个月。在西奈山的底下了，然后神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把会幕的图样给他们，然后他们留在那里的造会幕，一直造好了九个月，是一共一年的时间，所以四十年呢，头上一年就花在这里了。然后从西奈山再往前走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叫加迪斯巴尼亚，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然后到里面去窥探，窥探是没有星星，神就叫他们在旷野绕道而行，绕到了东边，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去。 就他们的路程啊，是从兰塞起行到西南山一年，从这里过来的一共39年，他从这里漂流是38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旷野的漂流38年多一点时间。那么神带他们的时候啊，从兰塞的时候逾越节这样的带领，红海的时候把法老军队投在红海，过到这里来的时候到西奈山那个路上，在这一个阶段的里面都是神的拯救、救赎与恩待。这个恩待呢，在埃及的时候还不太明显，他们逾越节的羔羊是他们自己养的羊群中的选的，但是不过到红海了，神玛那从天上降下来的，没有水喝了，是活水流出来，当时的活水流出来。等到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带着亚伦和户儿到山顶举手祷告，约书亚带着军队的下面打仗，以后打败了当初的亚玛的人。每一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都发怨言，神没有惩罚，神没有惩罚，神是恩待的时候。为什么缘故？神知道他们灵性上的幼稚，所以神很懂啊。这一个时候他们就发怨言是自然的。嗯，像我今天在家中也是一样的啊。我做父亲的观念慢慢改变，从前我刚刚有孩子的时候我对孩子很凶，现在呀，我倒欢喜批孩子。哪一个男孩子不批的？男孩子不批是笨才没有用。所以你们有男孩子调皮的话，恭喜恭喜，你有个聪明孩子。男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调皮的，就是搞好多的麻烦的，也只有在这个光景中间，你不是把他弄了挨挨板板，穿个长袍马褂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小老头一样，你现在不要这样，你只能够好好的供应他，照顾他，以后他慢慢改变。说我常常说，我到弟兄姊妹家中去，如果他家的孩子只有3岁4岁的话，跟我很熟。等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不大愿意那个主人说：“过来过来，林伯伯来了，一鞠躬。”小老头，我才不要看。我的话去看见孩子啊，就躲在门背后，干干。小孩子的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到了12岁还彪彪的，那是不行了。好好好，到了12岁彪彪，抓来打他手机去。12岁了还彪彪的，是不是？3岁2岁就是讲讲就这个样子吧，这是一个孩子。好，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用恩典待他们，饿了给他们玛纳，渴了给他们活水，亚玛的人来了就带他们去打仗，叫他们胜利，一直带到了西山啊。说这是神初步的那一个的带领，到西南山的时候了，神要跟他们立约了，不开玩笑了，不是马马虎虎了，神要正式跟他们立约了。神正式给他立约，这个约最主要的根基在于10条的诫命。这一个约10条诫命与他的律例和典章，整个把它说出来，乃是知道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律法？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守律法？这个问题在当初新约时代、使徒时代的时候非常大的争论的地方。感谢神，神特别叫做保罗，加玛的门下受教，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法利赛当中最严谨的，比我本国同姓的人更有长进。这一个保罗耶稣得着了，保罗透透彻彻认识什么叫做律法。你会发现呢，当初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启蒙恩的时候把律法给混的了眉目不清，叫神的儿女灵力的光景落了下来，幸亏保罗把他再一次恢复过来了。保罗恢复又是好厉害的，哎呀，我走到加拉斯第二章呢，实在看见保罗也太凶一点，是吧？他在安提阿，安提阿之后呢，彼得来了。你知道当初彼得是头号使徒，头号使徒，保罗是后期之辈，对不对？
保罗也没有跟随过主耶稣，还并不信奉主耶稣指明的。彼得是三年跟踪过主耶稣的，主耶稣跟我说了，他是真要把天国的钥匙都交给他的。哦，这个彼得真是不得了。好了，他们去在一同吃饭，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彼得就走开了。一走开了，保罗怎么样？一看到说心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对不对？还有个厉害，当面抵挡。哎呦，我看看保罗也太过分了，私下讲讲吧，是吧？把彼得拉回来，到房间去，我们到房间去，跟他说：“哦，彼得老弟兄，你不能这样哦，应该这样说。”彼得不，保罗不，当面的抵挡。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就是不是有外邦的罪人，外邦的犹太人设这个外邦是外邦罪人，我们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连我们这个犹太人都信了主耶稣了，不要律法了，你现在还照着律法做着，你叫外邦人都跟着你照律法，保罗就不让了。这一件事情呢，彼得态度很好，一点没有争辩。哦，彼得好，在后期之辈啊，当着人的面受到指责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争辩，真理还能够维持过来。所以保罗写了罗马书，保罗写了加拉太书，最主要的来问律法问题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什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在出埃及第二十章，这个律法就成为以色列人从良心里都说这是神借着摩西给他们的，从良心里面说我们该遵守律法活在神面前的。主该不该守律法？我倒问你们看，基督徒该不该守律法？啊，该？不该？我告诉弟兄姊妹，该也不对，不该也不对。今天神不叫我们守律法，但是今天神叫我们活出律法。如果我们的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不对？如果我们所活出来的没有像文士法律上的样子，要超过他们才行，如果没有超过他们都不能进天国的。但是从前的条例因为人的软弱都废弃了，律法并不能够叫人成圣。那我们必须要读几次圣经，好吧？头一次我们来读的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要知道这是保罗的话啊，保罗好像最反对律法的啊。哎呦，保罗说律法那个诫命是什么？乃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啊。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的话，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对不对？所以真些圣经上的还有好多，我再提这两个就可以了。给我们看见是律法的本身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主耶稣没有要废掉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保罗里头说？小子们啊，你们再受这些日子、节气、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荒废了功夫。保罗为什么说外面的隔离不算隔离，里面的隔离才算是隔离？保罗为什么呢？劝导人说不要再受隔离了，受隔离是受律法最明显的记号，好，实实在在受了就受了，没受隔离就没受隔离。守隔离表明我遵守律法，你是不守隔离是遵守律法，空洞骗人的话。但是保罗说了，不要再守隔离了，
那还得了，说难怪当初的犹太人要杀保罗的，就完全把律法是推翻掉了，就是的，对不对？那么奇妙的地方是呢，为什么又不怎样？我要请大家注意的，你要去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当初降下律法的那一幕的景观，你要记得哈。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没有律法问题，过红海没有律法问题，在里非丁也好，在几个地方也好，你看没有律法的问题，到了西奈山了，这就是神当初想要说摩西写下的，打发他从西奈山到埃及去，去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的。出埃及第三章说，我打发你去要把以色列领出来，就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这个好，就来到这个西奈山了，正正是来朝见神的。那朝见神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从今之后你们要归从我，对不对？理所当然，如果没有做过神的话，我们这一帮做奴隶的那是痛苦了，现在是主来眷顾我们了，脱离奴隶之地了，非常的好。神就对他说了，神说，我把你们呢，像老鹰把小鹰放在翅膀底下飞出来的，你们不过是小鹰我飞出来的。好，神下面说，凡是我吩咐的话你们要遵守。神就看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摩西传了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众百姓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说，好，过三天去见神，你们都要洁净，要洗澡，要换衣服，到山上。一过了三天，西奈山的样子就变掉了，有密云，有雷轰，有闪电，神将他们显现的时候，脚声响了又响，响到一个地步，全以色列都发抖，连摩西兄是害怕。神改变态度了，说另外一话，神发怒了，发什么怒啊？发什么怒了？神都是变复反复无常的，怎么一下就发起怒了？什么事情惹了神发怒了？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的小鹰一样从翅膀飞出来的，我们感谢的不得了。神说，今后你们要归从我，我们说还感谢大卫主了，我从你就归不来，现在要归你的代号都没有了。神说，凡我要吩咐你们，你要都亲手，我们都说了还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亲手，那么神就发怒了。神发怒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今天如果我们懂得了，那一天如果神来对我们说，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不要把你们当小鹰飞的翅膀这样飞出来的，从今之后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如果认识他，我就说，神啊，我真是愿意来遵守，但是我没有能力遵守，你把我从老鹰一样的，把我当小鹰飞的翅膀底下飞到这里，求求你再把我背到迦南地，你如果不背啊，我们完了，我们聊了，神就不会发怒了。律法是什么？在加勒书第二章告诉我，律法叫人知道罪过，律法那是叫人看见说，人是没有能力遵守律法能够到神面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最难的一件事，人不认识他的自己，因为他不认识他的自己，他还以为凭着自己能力可以达到神面前。他们同样的是在约伊甸园里头，亚当和夏娃所以堕落的原因，所以堕落的原因乃是脱离神堕独立，凭着自己活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这是神当初讲的律法的原因。是律法是什么功用？我已经说了，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罪。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律法没有说不可以去贪心，我到里头也不贪，就是律法讲了不可去贪心，结果贪心在我里头就发动了。没有律法之前，罪是死的，律法过来了之后，罪就活了，弟兄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现象。我再插出去讲，不要告诉我讲到管教儿女啊，他很有意思。 他如果你的孩子两三岁了三四岁了，你家里头啊客厅中画了一个花瓶，你告诉宝宝啊、哦、什么东西可以玩的，花瓶不能拿的，你讲这个话你到厨房了一定的他就拿花瓶，你不讲他不来拿的，你一讲他就来拿了，他明明拿了怎么办？你过来有两种的几种的态度，一种的态度叫住你不可以拿怎么拿，打手提琴这种态度，他说你如果这个态度的话嘛，当然太粗暴了，说现在的年纪是什么人，很温柔告诉他宝宝这个不可以玩的，把他抱过来，抱过来什么你拿另外一个玩具对吧，这时候父母都知道啊，他你到厨房去了，他一定把玩具丢下还来拿，他一定还来拿的，还来拿，你可怎么办，你怎么你爸爸不拿了呢，下一次去的时候态度严肃一点，告诉你不可以拿什么拿的，不要跟他笑着，给他抱开给他一个玩具，你到厨房去了保证玩具丢下再来拿，再来拿，再来拿的时候他你过来看着他在哪了，就轻轻打他一下，打他几下，再把他抱开放在里头，等你到厨房去他再来拿，再来拿就是重重的打拿吧，再打他会来拿的，不过你叫他知道反正你不听话又挨打，打了打不好的，不过他切记不要有些的母亲一抬头就哒哒哒把孩子打了一场哇哇大哭，这是没有用的，还有一个不好的方法，哎，这是很好的母亲说，把这个花瓶放到书架上头，啊，是好母亲了，对不对？不要拿了，他说保证你连书架都倒在地上。立法是期望的孩子什么呢？必须要给他立法的。哎，你不是个躲避，你把他放到书架上面没有用的，还要给他立法的。那么立法有什么用呢？立法有一个的用处，我们读一处圣经，好吧？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立法不光是叫人知道罪啊。我们看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前，我们得看守在律法之下，直接劝导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当主耶稣救恩没有来之前，神就把他的百姓放在律法之下，圈在律法的保护底下，也只等到正道显明成，他这样律法是我们凶猛的师父，有什么功用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我先提过了，律法功用在加拉太书里头也给我们看，在罗马书里也给我们看见，乃是叫人知道罪，没有律法不知道罪，律法是叫我们去发现我们里头有一个的天性，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我心中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中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本体，是对我自己才有一个失望，不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的思想要发内心指令来克制里头情愿，克制不了的，克制不了的，这是没用的方法，这不过是人所想象的，叫律法带领一个地步，叫人真是知道实施这种里头败坏了怎么办，听见主耶稣的福音，到主耶稣那里接受主的救恩了，叫我们才懂里面改变过来，所以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的功用啊，不过是做圣蒙小孩子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叫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能够蒙恩得救，那这是一个神在西奈山加下律法里头一个原因。第二，律法神降下来不光是叫我们知道罪，不光是叫我们受到了引导，叫我们引导基督哪里去的，律法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乃是神最忠恳最容赦的一个的说明，律法这里的说明是把这位神说明的出来的，那么这一个的说明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在十条诫里面把它说明，我们来看看十条诫好吗，我们看看我们的讲义就可以了，十条诫里面的诫命啊， 我们不要仅仅是看他外头的诗句上的话，也要看他里头圣灵上的含义。这个圣灵上的含义看了之后呢，我们才会懂得。否则的话呢，我们刚刚看诗句话就没有用的。他一个，在宇宙中间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信主耶稣的人呢，常常读到基督教里头有许多故事，可是基督教很小气，基督很小气啊。一个人大方一点，条条大道通罗马，哪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比较起来基督教最好。这个话讲的人家蛮舒服的。你基督教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把其他一概就抹杀。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就是这么的语气的啊。为什么缘故？圣经不是讨人好，圣经不是摆出一些好的姿态，圣经是摆这个真实的事实。宇宙中只有一位的神，这个只有一位的神不光给我们看出一个事实，乃是给我们看出一种的神性啊，这是神性 divinity。 这一个的神性里面呢，就讲到神的独一性。这个独一性这个字啊，英文里头一个非常好的字 uniqueness， 只有独一的一位的神，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别的神。同一个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独一性，就我们的方向，就我们心中所注重的，心中所仰望，心中所敬拜的，只是在一个准确的目标上，没有留另外事情就我们分心，注意分散我们的注意的，只有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一切的根源从他那里来，一切的盼望从他那里来的，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不可以牺牲造一个像，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都不可以造像。我在这里还必须插进来一下啊，我怕我是这样插进来，免得有一些错误的事情啊。我在台湾一个教会中侍奉，这句话已经有15年、16年前了。在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位弟兄是在南部的，这位弟兄啊，有了医病的恩赐，他放在嵩山还是岗山呢？我忘记了。哎，他祷告祷告病人好，祷告祷告病人好。哎呀，在那个当地啊，很轰动。轰动了之后啊，南部的高雄和台南知道了，所以高雄和台南就请他到教会中间去了来医病。哎呀，聚会的人多。好多人都来请他讲道，讲道完了只有一个人安守，安守不能说100%好，60%以上好的，60%以上好就不了不起了。这样来的时候，以后到台北，台北基基隆基隆都请他去。哎呀，在我们聚会中间，他这样一来的话呢，聚会的礼拜堂坐了1000-2000人，满的。哦，一定很好，很好了之后，他在聚会中为人祷告，慢慢的，弟兄姊妹有病的就到家里头去。那么他也到家中去祷告，慢慢他就有一些条件来了。头一个，不可以烫头发。他有一次看见一个异梦，烫头发每一个头发就一条龙，一个头发不像个龙一样是吧，龙是魔鬼的记号。哎呦，你姊妹头上就是魔鬼，我还有我祷告，你有我祷告，头发烫直不要烫弯的，弯的就不行的、啊、到以后呢，再到人家家里头去了，看到哎呦，你看这个时候还有点父亲的像，拜偶像，把偶像都摆在家里面的，不可以。所以你要生病要为他祷告的话，家中所有的照片全部扫掉。那么有一些人有病了，生生是没有办法了，哎呀怎么办，看医生都没有办法，他有一定的恩赐，所以他去了就好像扫下都扫掉，那都扫掉。哎呀，在台北的时候啊，也是好多人的，因为他的缘故啊，说病的确都是好的，也很热心。有一次哎呀，我们这个长老们谈可怎么办？所以有一次，我们这位长老就聚到了一起，跟他谈谈，谈谈几位，另外几位说：“林勇，你跟他谈吧。”我们在旁边，所以我跟他很熟了，我就跟他讲了：“哎，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你有没有身份证呢、啊？”他说：“有啊。”我说：“你给我看看好吗？”他也不知道我搞什么故事，身份证给我看。我说：“你身上带偶像，身份证有照片，还会有照片。”这是国家的规定，我说你清中神清的国家、没话讲了。我说你口袋带钱没有啊？ 钱拿出来升中山圣像带偶像，这口袋带偶像。哎呀，我把钱给我扫掉他，扫掉他，一个叫人家把偶像去掉，为什么家里都自己口袋都带着偶像呢？他给我搞的了，都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了。另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伯伯弟兄，这个不叫偶像，不叫偶像。他说不，林弟兄，他挨着第二十张，不可以找任何的像，仿佛上天下地过来的活物。我怎么不弟兄，你要躲下去，躲到下面十条诫命讲过说不可以替神照相。十条诫命第二条没有说替神照相，只是不可以找任何的像，仿佛上天下地过来的活物。到讲完了时候补充说不可以替神照相。啊，林总，这是你的解释。你看窗户揣着第二十张，头上没有是提神照相。那我说好，继续慢慢来哈。我说你记得吧，当大卫所罗门到圣殿的时候是铜海，对不对？铜海下面有铜牛，几头啊？十二头铜牛，他是偶像，十二个铜牛是吧？大卫的宝座，宝座的两边两只狮子，是偶像。这个神给他做的，大卫所画圣殿的图样是神在启示中用手指的画给他看。我说不接受啊，找偶像。什么找偶像？摩西给到西奈山去了，亚伦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底下。他说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我们猜这个摩西到旷野到西奈山40天没有下来了。